愿你们平安啊！那
来，郑鹏
要录音吗？
已经录了。
哦，已经开始了。OK， 好。那么今天要跟大家一同分享的题目是活在惊叹与敬拜当中。那么其实我之前跟弟兄姐妹谈过，在上次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我就讲到一个事情，就是说，其实我很想讲的一个题目是救恩论。讲到神的拣选，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那么但是在我上次跟弟兄姐妹分享了上帝的荣耀这件事情之后呢，那么我后来就觉得其实应当要继续的往下谈，对于神的荣耀我们应当怎么样回应。那么所以就决定说，把我手中有关于敬拜的资料稍微整理一下，那么然后我们下一次或者以后我们再来谈救恩论，再来谈神的拣选的这个主题。那每当我们谈到敬拜的时候，其实有一个事情是需要先提到的，就是惊叹。我们讲 awe 这个字。那么因为当我们看见上帝的荣耀，若是我们看见上帝的荣耀，我们应当会生出那个惊叹之心。而当我们生出惊叹之心的时候，我们就会很自然的在上帝面前来敬拜他。那么今天分享的经文有三处的经文，主要有三处经文。第一处是在诗篇第八篇的第三到四节，第二段是在启示录的第五章的第十一到十四节，那么第三处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的第一到二节。那我们很快先把这三段的经文很快的看过去。其实我想这样子好了，我把诗篇的第八篇整篇读过去好了。如果你有圣经，你就翻开诗篇的第八篇，我们把圣经第八篇从头到尾很快读过去。那诗篇第八篇这边写到说，是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加特的乐器。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施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球，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进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那么这是诗篇第八篇，是大卫所写的诗。我们来看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第二段的经文，在启示录第五章第十一节。启示录第五章第十一节，老约翰所看见的。我知道我们礼拜五晚上好像安迪上礼拜才就是前两天才查了这个启示录第五章。好，我们快把十一节到十四节读过去。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这是第二段的经文。第三段经文我们要来看，是大家很熟悉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现在读经就读到这里，我们还是低头，我们在主面前有一点点的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此刻在你面前聚集，为的是要来敬拜你，因为你本配得我们的敬拜，你本配得我们的尊荣。我们真是本当将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因为你是那位配的。主，我们今天奉主你的名在你面前一同聚集，你说有两三个人奉你名聚集的时候，你就在我们的中间。所以此刻我们到你面前，我们求主你照着你所应许的，今天向我们说话，好让我们听见主你的声音，叫我们看见你的荣耀，好让我们可以俯伏来敬拜你。我们求主你赐给我们有惊叹的心，好让我们的全人得以来敬拜，也帮助我们今天此刻我们更深刻的来认识你，我们更深的来爱你，我们也更愿意一生来跟随你。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向你仰望，愿意主你与我们同在，向我们说话。我们谢谢主，这样的祷告不配，就是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在上次我分享到神的荣耀的时候，我提到一个事情，就讲到说 awesome， 美国人喜欢讲 awesome 这个字，其实在许多层面上是被 overused， 或者是 misused， 或者是 abused。那么这个字我们用的非常的多。awe 就是惊叹的这个能力，其实是我们与生所俱来的一个能力，或者更准确的一点讲，是神赐给我们人类特有的本能。我们从小其实我们就活在这个惊叹当中，当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牙牙学语的时候，我们还在这个蹒跚学步的时候，其实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每一次的触摸，我们每一次看见一些奇妙的事情，我们听见一些美好的音乐，或者我们吃到好吃的东西，我们都有惊叹在我们的心里面。我就想到，我准备的时候就想到我们家老大，这个 Caleb， 他大概在小的时候，在可能两三岁的时候，刚开始学走路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住在北卡，我们住在 Henderson 附近，有很多的湖。有一次带他到湖边，他第一次看见这么多的水哈、啊，他就指着那些水，他就说 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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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in。你说什么是 oin oin？ 是他那个时候牙牙学语的时候，他对于水的描述就是 oin oin。所以他看到湖那里面这么多的水，他就在那边走来走去，然后他指着那个这个水。对我们说，对我们这个做父母说 ，oi oi oi oi， 旁边有一个钓鱼的人，不晓得他在做什么，觉得很奇怪，就 oi oi， 好像是猪的做出来的声音哈 ，oi oi oi oi。但是他所表达的，其实就是一个惊叹的心。其实我们在小的时候长大，每一次看到美丽的风景，我记得我十多岁的时候，我们全家第一次去阿里山。如果你去过阿里山，就晓得阿里山的日出是非常的美的。阿里山所著名的是所谓的云海，它的日出，它的云海，那个云就在你的脚下，那是极美的美景。当我们看见那个壮观的景象的时候，人心里面就会生出惊叹，那是油然而生，很自然的一个反应。然后我到了美国，的时候，第一次我还记得 Thanksgiving 在 Chicago。看到那个下雪，大雪纷飞，那银白色的世界，我还记得那个震撼的那个景象，我觉得实在是太美了。在那样子的景象里面，我们心里面生出哦那个惊叹之心。后来带小孩子去 Yellowstone， 前几年去 Niagara Falls， 这些都让人惊叹。或者说你在美术馆里面看见最好的艺术家的杰作，或者听见最好的音乐家，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生命会发出赞叹，那么这些都是我们所共有的经验。那圣经里面所描述最典型的例子，其实就是诗篇第八篇大卫所写的诗。大卫所描述的就是他心里面那个惊叹之情。当你去看诗篇第八篇，它的起始，它的结尾都用了同一句话，这句话是这样讲的，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 何其美。这首诗歌我们说它起于赞美，它终于敬拜了。他用同样的话表达他对神的崇敬之情。然后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说，当大卫凝视夜空，我们不太晓得说那是他小的时候牧羊的时候所常常做的事情，或者他成为君王以后，他仍然有的时候看到外面的星空，他心里面涌出的赞美。他讲到，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球，他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大卫观看星空的时候，油然而生出心中的那个惊叹，生出心中的敬畏之情，敬畏之心，他赞叹，他就敬拜。然后他看见的一个事情是，在浩瀚的宇宙里面，他是怎么样微不足道，他如同尘土。他说，我们算什么，你竟顾念我们，赐我们生命里面一切所需用的。如果你还记得我以前跟弟兄姐妹分享过的是以赛亚书第六章，讲到就是当以赛亚看见在圣殿里面看见上帝的荣耀，他说的是什么？他说，祸哉，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所以我们以前讲过，我们说当人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人的反应第一个是哇哦，是何等奇妙，何等荣耀的上帝。然后第二个，以赛亚所看见的是 Woe, woe to me, 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当中。那么这是人遇见上帝的时候的反应。但是在同一段经文里面，大卫也讲到一句话，大卫说，我们是尊贵的，我们是荣耀的。你去想想说，人为何尊贵？人之所以尊贵，其实是神用他自己的形象跟样式创造了我们，这是我们尊贵的最基本的原因。而另外，我们之所以尊贵，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是因为我们乃是神的儿女，我们更是得了一个尊贵跟荣耀的冠冕，得到的那个位分。我们常常讲说identity, 我们每一个人的 identity 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失败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 hurt, 是因为我们的 identity 产生了一些问题。那么我有一个以前在北卡一个长辈，那么他在台湾长大，他的父亲是军人，但是他父亲军人很早就过世了，所以他是母亲一手带大，所以他自己之前跟我分享过，说他从小就非常的自卑。一直到他信了主以后，他有一天他明白了他是至高上帝的儿子。他明白一件事情，他说，我是王子，我不需要自卑。自卑是有的时候是很难脱离的一个情况。他说，我的两个哥哥，一个已经过世，然后一个还在，他们都不信主，他们仍然活在他们的那个自卑的那情况里面。所以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这些基督徒若是明白我们是永生上帝的儿女，其实我们就不会自卑。我们可能失败，但是我们不至于被失败所击倒，我们不至于对我自己的 identity 产生问题，那我不至于自卑。而若是我们明白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领受的，都是出于上帝诸般的恩典，是上帝的诸般的恩赐，我们之所以成为神的儿女，是出于他的拣选，于是我们就不会自高，于是我们的 identity 就不至于出现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么当我们谈谈惊叹之心的时候，其实我要 quote 几句话。第一个话要 quote 是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他说， 人所经验最美的事物乃是奥秘。他说奥秘是艺术跟科学的起源。他说一个人的情感如果麻木到不能够驻足赞叹和敬畏，那么这个人与死人无异。他的眼睛乃是闭上的，他如同熄灭的蜡烛。这是一句很有趣的话。二十世纪初，英国的基督教思想家 G.K. Chesterton 他曾经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世界不缺少令人震撼的奇观 Wonders， 这个世界上并不缺少 Wonders， 这个世界上缺少的是 The wants of wonders， 对于这些奇观的赞叹之心。那么也有人说惊叹之心，这个哦，其实是人敬拜的根基，这是我们刚刚讲的。不但如此，而且它是科学的种子，它也是哲学的起源。因为当人看见奥秘的时候，当人惊叹的时候，他生里面心里面就可以生出敬拜，这是在宗教性上面，他就可以想要去研究它，那么是在科学的层面上。还有当人看见奥秘的时候，人就开始思考人生，那么这个就在哲学的层面上。杨振宁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原子，一粒的原子就是一个宇宙。我们想到说那个物理学家做很多研究，就是撞来撞去希望找到更多的粒子，他说一个原子就是宇宙，叫人惊叹。所以惊叹这个词，哦，这个词啊，其实在中文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翻译，你可以说它是惊叹，你可以说它是惊奇，你可以说它是赞叹，或者惊讶，那么有很多这些的含义在里面，但它还有一个含义在里面，其实它有敬畏的含义在里面，它有敬仰，它有钦佩，它有佩服的含义在里面。当我们看见不可思议的，当我们看见难以置信的这些东西，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心里面就说哇哦，那这个就是哦，就是惊叹。那上个礼拜在祝磊提到遇见，讲到遇见神的时候，讲到遇见神的人啊，生命是必然改变的。那么后来我提到一个事情，就是遇见神是不可能是一个乏味的事情，遇见神不可能是一个 irrelevant， 是跟我生命无关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因为当神遇见了创造的源头，遇见了智慧的源头，智慧的主宰，人怎么可能乏味？当人遇见真理的本体，人怎么能够不兴奋？当人遇见良善，人怎么能够不喜乐呢？当人遇见公义，遇见圣洁，遇见爱我们的神，人怎么能够无动于衷呢？我们应当是极度的兴奋。敬拜有一个 component， 我们刚刚讲到说有惊叹在里面，那敬拜里面带有喜乐的成分，我们非常的 joyful， 我们带着有 celebration， 带着欢庆的节气的那个气氛是在里面。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想到说是他创造宇宙万有，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想到说是耶稣从天高天而来，舍弃了天上的荣华，谦卑成为人，生在马槽里面。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会心里面想到说是他，因为是他，所以我诸般的罪都被洁净，都被洗净，是他死在十字架上，是他救赎了我，是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而也是他供应我生命里面一切的需要，他引导我，他带领我，他给我安慰，他赐我平安，他保护我，他医治我，更是他的缘故，以至于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父的施恩的宝座前，为了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帮助。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乃是满心的渴慕；我们在神的面前，当我们带着惊叹之心，我们乃是被神所折服，我们乃是被神深深的吸引，以至于圣经上讲到 我们在他的面前俯伏来敬拜他，带着喜乐，带着颂赞的心。我不知道我们每个人敬拜的光景到底怎么样啊，但是我知道有的时候，在我自己的生命里面也是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到了教会啊，当然我们讲敬拜并不是只讲教会，在教会里面敬拜而已，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来到聚会里面，其实也许经整个聚会结束以后，但是我仍然不觉得我遇见上帝。那这里面的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那么其实第一个问题要问的是，我们是不是在聚会当中我们准备好我们的心来朝见我们的上帝。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带着心灵跟诚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心里面还有很多的纷扰，我们没有卸下我们的重担。那么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我们在领会或者在分享的人其实并没有把我们带入真正的敬拜。那我们可以确定的一个事情，就是神当我们敬拜的时候，当我们聚集的时候，神在我们的当中，因为而且不但是在我们当中，神特别在我们的当中，因为我们 有两三个人聚集奉主的名聚集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在我们的中间。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错过他，因为错过他是因为我们没有留意，我们没有专心。我想到一个故事，就想到创世纪在第二十八章里面，大家如果还记得创世纪第二十八章里面，在雅各在逃离，为了要逃离哥哥以扫离乡背井，到了一个地方叫做伯特利，这是他后来起名，这个叫做伯特利的这个地方，他做了一个梦，大家还记得那个梦，他梦见天梯，梦见有一个梯子，有使者在这个天梯上面上去下来。那我们常常讲说这个天梯乃是预表主耶稣，因为主成为神与人之间复合的那个中保，成为神与人之间的梯子，或者神与人之间的桥梁。而在那个梦里面，神在天梯的上面向雅各说，他说我要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守你，总不撇弃你。其实在那个光景，其实雅各在生命里面最艰难的光景，他只身，他年轻，他独自离开他的家，然后在那个光景里面，神向他显现启示他自己。其实我们想到说，如今我们也是一样，在我们生命里面艰难的时刻，其实神向我们所说的是，我要与你同在，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要保守你，总不离弃。雅各做了这个梦就醒了，醒了以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然后他说，圣经上讲的说，他就惧怕，然后他就做了一些动作，其实这些动作其实敬拜，他就拿他所枕的那个石头，他枕在一个石头上，他拿那个石头，他做了一个柱子，他把油浇在上面，然后给那个地方起了一个名字叫做伯特利，就是神的殿的意思。那讲这个故事就要讲到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如果不预备好我们的心在主日来敬拜上帝，我们就是算到了教会，我们就是在唱了诗歌，我们仍然没有遇见他，我们仍然错过了他。耶和华真在这里，我们却错过他。其实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那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其实四章五章最能够让人明白惊叹跟敬拜的真谛。其实如果你去看创世纪第四章第五章，或者整个创世纪里面的时候，创世纪里面常常 出现的一个字是宝座，几乎每一章里面都有，当然除了有三四章以外，在每一章里面都会出现的就是宝座这个词。其实创世纪第四章 五章里面更常出现的字，就是约翰在描述，他说我观看，我看见，我又看见，我听见，我又听见。所以约翰在描述 他在异象中所看见的一些奇妙的景象，他描述到宝座，描述 到这个红、天上的红，描述到宝石，描述到24个长老带着金冠冕，描述闪电打雷的声音，火灯，玻璃海，四个活物。那他把天上的敬拜就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看见。那在这里面所带有的乃是惊叹，带有的是颂赞，带有的是这个天使活物在神面前的敬拜跟赞美，而那个赞美的对象乃是坐宝座的，也乃是上帝跟坐宝座的羔羊。啊，约翰在这里所强调的、所看见的，才是真正的 awesome， 才是真正的 awesome， 才是真正的敬拜。而有一天，我们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要经历，有一天我们到了天上，我们就要经历这些敬拜。所以有人对于基督徒其实有这样子的一个定义，那这个定义是这样讲的，说基督徒是一个对自己蒙神的恩典而大为惊叹之人。 Who are Christians? 基督徒是对自己蒙神的恩典而大为惊叹的人。大卫在诗篇第八篇里面所讲到他为神的创造而大为的折服，他生出敬畏的心。但是不但如此，如今我们所知的更多，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微小，如同大卫所说的，我们更常常的得罪上帝，但是上帝仍然爱我们。在我们仍然是罪人的时候，就让他自己的爱子为我们的罪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就在十字架上面向我们显明出来。我们最近比较少唱的诗歌就是怎能如此，我们以前 在教会聚会的时候常常唱的，唱怎能如此，像我这样罪人仍然蒙上帝的眷顾，仍然没蒙上帝的拯救。何等样叫人惊叹的一个事情，是我主我神竟为我死。 How can it be that I should gain? How can it be that I should gain? 我们何能如此，居然蒙到上帝的恩宠，我们应当大为的赞叹。但是我们也必须要讲一件事情，我们信主久了以后啊，很多的时候很多东西变成 routine， 变成常规的动作，于是我们会失去赞叹。我们怎么会失去赞叹呢？最近在准备的时候读到 Eugene Peterson， Eugene Peterson 被人称作为牧者中间的牧者， The Pastor of Pastors。 他前两年过去过世，但是他被称为牧者中的牧者。那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不守安息日的那个安息，我们就会失去那个赞叹。那他在这里讲的并不是犹太信仰中的安息，是旧约里面的那个安息日，但他讲的是讲到说，如果我们忙到没有时间在神的面前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赞叹。所以诗篇27篇里面，你记得大卫曾经讲一句话，他说有一件事我曾寻求，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他说有一件事，这事是什么呢？我曾经求神，我现在仍要寻求神，就是一生一世住在他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 How beautiful this is！ 何等美善的一件事情，是我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但是我们今天忙到一个地步，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在神的殿中，我们没有瞻仰他的荣美，我们没有在他的面前求问。所以 Eugene Peterson 说，当人没有时间祷告，没有时间敬拜，没有时间读神的话语，没有时间思想自己的生命，或者甚至你没有时间出去钓钓鱼，出去赏赏鸟，看看星空，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失去我们的惊叹之心。然而若是如此， 即便有燃烧的荆棘在你的面前 You can still miss God 你仍然可以错失掉神的同在神的祝福 Paul Tripp 写了一本书 Paul Tripp 也算是过去几年出名的作家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Danger 叫做 Dangerous Calling 叫做危险的呼召我非常喜欢那一本 我常常这个如果有人说他要全职的服侍那我有的时候会讲说去 read this book first 叫 Dangerous Calling 非常好的一本书那 Paul Tripp 前几年写了一本书叫做 Awe 叫做惊叹所以他讲他说那个叫人赞叹的上帝 The awesome God 创造了一个 awesome world 然后把那个对创造对上帝有惊叹 的那个能力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然后他说但是我们常常失去 我们很多人已经失去这样子惊叹的能力那一部分的原因是物质主义一部分的原因是我们常常看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看见许多的惊叹人总想说我怎么样能够过得更好或者说人怎么样能够享受更多一点其实这个讲起来无可厚非但是当人的心思人的意念完全被这个世界夺取走了的时候那么人就失去了对神惊叹的能力如果你每天想的是 Tesla 想的是最新的 version 的 iPhone 想到是更大的 HDTV 想到是更好玩的 games 是更好的家具所要买的那么于是许多事情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偶像我们会在生命里面错过上帝上帝在我们的当中与我们同在我们竟然不知道我记得大概在七八年以前我带着我们全家去了 DC 的 National Mall 那知道大家知道那里有最好的博物馆有很多的最好的 art 雕塑绘画那么我还记得那天安迪跟我看得非常津津有味但是我们还是要顾念这些小朋友、啊、在里面到处乱跑、啊总问我们一件事情 When can we get out of here? 为什么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离开这里、啊、安迪跟我们是看得津津有味的我们不想离开啊。但是小朋友没有任何的 appreciation They don't understand 他们不晓得他们在他们面前所他们所看见的这些东西是多么美好的事物如果给他们一台电脑 they will be happy 他们会非常的兴奋如果有一台电脑可以让他们玩但是他们在这些最美的艺术之前他们没有办法 focus 他们在心里面非常的忙碌如同这个世代的人他心里面有许多其他 的事情吸引他那就像如同这个例子一样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被这个世界上面吸引神其实与我们同在我们却感受不到他在我们的身旁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现在我们已经进行了一年的网上的敬拜网上的敬拜给我们很多的 options 其实我们有很多新的诗歌有很好的 video 我们在这 video 里面我们敬拜但是其实很遗憾的事情我们失去了很多古老的诗歌因为那些老诗歌并没有很好的视频在网上其实我常常觉得说有志者应当要放上很美好的音乐放上很美好的视频让我们可以享受这些传统音乐但是有一件事情 I missed 我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在一起美国人所说的 corporate worship 集体的敬拜当我们站在一起当我们一同说聚会我们现在奉主的名开始我们今天聚会我们众人一同起立然后我们众人一同扬声我们来赞美我们的上帝 或者说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同剥饼，我们一同思想神怎么样的爱我们，耶稣怎么样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怎么样裂开，他的宝血怎么样为我们流出。这些当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一同敬拜的时候，我们心会更加的专注，我们在网上我们很容易 distracted。 那么这是我们现今的困难，所以其实我自己也是期盼啊，我们大家都 get vaccination get vaccinated， 我们可以回到教会里面，我时候到了，我们可以回到 教会里面，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把all 这个事情稍微讲了以后，我们来思想敬拜这回事。我们讲 worship，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worship， 其实对上帝的敬拜其实很单纯的出于我们对神的惊叹。那么但是我们今天要聚焦的事情不只是主日在神面前的敬拜，而是怎么样活出一个惊叹与敬拜的人生。所以我们需要回头来思想，第一个事情要思想敬拜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要了解敬拜的真谛，然后我们要来一同思想一下到底什么是敬拜，到底敬拜该带着什么样的态度，到底敬拜应当带出什么样的生命，到底敬拜只是礼拜一个礼拜一次，或者说我们时刻我们都可以来到神面前来敬拜。我们要看到敬拜与征战的关系，那么这些是我们快要把它走过去的。那么第一个要讲到的是敬拜它的含义是什么。那如果我们看英文这个词，我们先看英文这个词 worship 这个词，在英文的里面这个词的字根是 worth， 就是配得，就是我们刚刚在读启示录的时候讲到说羔羊配得，就是 worth。 我们上次也讲到说这个荣耀这个词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是 weight， 是重量，至重的那个荣耀，存到永远的那个荣耀。那还那个 glory 这个字还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worth 的意思。那所以我们讲到 worship 的时候，其实讲到说神配得我们的敬拜，配得我们的尊崇。那 worth 在原文里面，在希伯来文里面，在希腊文里面，那么这个字有几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俯伏效忠的意思。所以当我们看到刚刚我们看到启示录第五章里面，我们读到最后的那一节，那节让众的长老俯伏敬拜。我们在启示录里面，在我们刚读到第十四节讲到说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所以俯伏是在神面前的一个态度，我们是被造者，他乃是创造我们的那一位。所以在神的面前俯伏，你如果去看创世纪十八章里面曾经讲到一个故事，讲到耶和华在幔粒的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亚伯拉罕举目看见有三个人，那么这三个人我们常说他中间有一位是那个 pre-incarnation Christ， 就是在肉成为道成为肉身之前神向人显现，然后有两个天使，然后亚伯拉罕看见这三个人，他认出说这乃是神与神的使者，于是亚伯拉罕圣经上记载就在神的面前俯伏，然后他说我主。所以亚伯拉罕遇见上帝的时候，他认出那是神，然后他在神的面前俯伏敬拜。那么这是敬拜的第一个含义，所以我们会看见圣经里面讲到说俯伏敬拜他。那么第二个含义讲到旧约里面的敬拜的一个含义，是指到说旧约里面敬拜的那些仪式，献祭的仪式。所以旧约里面最早提到敬拜其实是在亚伯跟该隐的故事里面，在创世纪第四章里面讲到亚伯和该隐献祭的故事，大家记得。那古人的献祭其实就是在神面前的敬拜。那么后来大家记得诺亚出了方舟以后也再一次的献祭，那么这些都是表明人在神面前感恩，人在神的面前我们讲的说 adore 爱慕神的这个态度。那到了新约里面，有的时候敬拜这个字其实是翻成为侍奉。那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刚刚 读到的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到二节里面所讲到的，大家所熟悉的这段经文。那么在罗马书十二章，我们常常讲说罗马书前十一章是在讲福音。到底什么是福音？讲到的是神的拣选。那当在讲拣选，将神 在讲福音讲完了以后，那么十二节就有一个，十二章就有一个转折，讲到说，所以弟兄们，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那么如果你去看英文的翻译，他其实他在这里面所保罗所描述的是保罗用一个非常强烈的情感，用非常强烈的一个口气讲到说，我求你们。这边讲到说劝你们，其实他的意思是求你们的意思，我求你们要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这个圣经里面这边讲到的侍奉这个字，其实有人就说这个侍奉这个字它原文的意思就带有敬拜的意思在里面。换句话说，我求你们，你们应当要把自己身体献上作为活祭，是圣洁的，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敬拜乃是理所当然。换句话说，在这里保罗在讲一件事情，保罗讲到说，这个敬拜是一个全人的敬拜，这个敬拜是把自己献上分别为圣，所谓作为活祭，我们并不是死祭，我们乃是活祭，乃是我们把自己献上，我们把自己分别为圣，然后把自己的生命，把自己的一生归给那位爱我们的主。那么这个其实乃是一个生活的方式。所以我们说敬拜其实并不只是唱诗赞美声而已，敬拜并不只是心里面满有喜悦之情，我们 celebrate， let's celebrate， 让我们一同欢庆而已，它乃是我们生活的一个部分，乃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方式。那第二个我们要谈到的事情，到底什么是 worship， 到底什么是敬拜。那么我们讲到说敬拜其实乃是全人对神的所事以及他的作为的一个回应。讲到全人就讲到说我们整个的人 all being us， 我们整个人的全人对神的 being， 对神的 being 叫什么翻译，对神的本性以及神的作为，对神的 being， 他作为神以及他的作为的一个回应。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跟美国的一些弟兄姐妹，我以前 在芝加哥在跟美国弟兄姐妹一起祷告，那么很多时候听见他们祷告，他们是这样讲说，we praise you and we thank you for who you are and for what you have done for us。我们中文好像不太常讲，但是美国人祷告常出现的一个祷告是，一开始就讲说 ，Lord, we thank you for who you are, we thank you for what you have done. Who is God? Who are you? 这是讲到说神的所事，那是讲到神是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神是那位圣洁的，是那位公义的，是那位美丽的，是那位良善的，是那位荣耀的。是那位信实、慈爱、智慧、真理、永恒不变，他是全能的主，他是 Alpha， 他是 Omega， 他是起初的，他是末后的，他是永不改变、永恒不变的为全能、全知、全善、全爱、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那位。That's who he is。
We thank you for what you have done. 神的创造，上帝的救赎，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使得我们可以与父神和好，使得我们得着一个新的位分，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不但如此，而且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如今坐在父上帝的右边。如此，我们就得着了一个永恒的盼望。神赐给我们的不只是我们生活里面一切所需要的，神赐给我们尊贵荣耀为冠冕，我们是神的儿女。不但如此，神赐给我们圣灵，如此神就可以提醒我们，如此神就可以安慰我们。 He's the comforter, He's the counselor. 当我们需要的时候，他给我们 counselor。 当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得着安慰。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得着他的保护，他把我们放在他翅膀的荫下，把我们藏在那个帐幕里面的隐秘处。当敌人攻击我们的时候，当患难临到我们的时候，他们放在那个高台，大水淹不到的地方。他供应我们生命里面一切的需要，他在各样的事情上面赐给我们祝福，他医治我们的疾病。我们以后再找时间，我们再来谈所谓 the providence of God, 神的护理，神怎么样看顾我们，神怎么样保护我们，有机会我们再来谈。那么第三个事情我们要讲到的是，敬拜是一个态度。敬拜是人知道我是被造的，知道我是何能样的渺小，我不自大，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谦卑，我们在神的面前恭敬，我们在我们内心的深处，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尊崇我们的上帝。所以大家记得约翰福音第四章讲到那个井边妇人的故事，讲到耶稣在那个撒玛利亚遇见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的时候，这个妇人曾经问了一个问题，说我们敬拜神是在基利心山上，因为那个是这个撒玛利亚人的做法，基利心山上呢，或者你们犹太人说应当在耶路撒冷。那主是怎么回答的？主回答说，不是在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那这个话主讲了两次。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那么这个就是讲到我们敬拜的态度。英文讲说 in spirit and in truth。你可以说用灵和用真理来敬拜他。那他的意思其实中文翻译的很好，就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换句话说，那个敬拜是需要用心的。那敬拜不是我们中国人讲说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我们唱诗有的时候有口无心， We're not paying attention. 那个歌词里面的含义，那歌词要怎么样引导我们到上帝的面前。所以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八节里面，主曾经指责法利赛人跟文士的时候，引用了这个以赛亚书第二十九章里面所讲到，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他们的心却远离我。这是那世世代代以色列人的问题，他们在嘴唇上面尊敬上帝，但是心却远离。你如果记得以西结书三十三章第三十节，我将把它列出来。我翻一下以西结书三十三章，以西结三十三章第三十节怎么说的？以西结是这样讲：人子啊，你本国的子民在墙垣啊旁边，在房屋门口谈论你弟兄对弟兄彼此说：“来吧，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来聚会，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民。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力。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看他所说的快要应验了，应验了，他们就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所以神借着以西结责备以色列人说， 你们真的是在敬拜我吗？那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呢？有的时候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参加聚会到底是因为今天是个主日，我们不去好像不太好，弟兄姐妹会打电话来哈。那么还是时间到了，我们应当去聚会，或者我们是遵守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讲的说，不可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一样。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就是想唱唱雅歌，我们就想听听有没有好道，学到些什么东西。所以神说，这些人来到我这里，如同民来聚会，坐在你的面前，坐在先知的面前，仿佛是我的民。所以当神讲说如同，当神讲仿佛的时候，讲明说不是嘛，他们不是，他们仿佛是，他们如同好像是，但是其实他们不是。那接下来在这段圣经里面讲到说，为什么他们不是呢？为什么他们不是呢？因为他们去聚会只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听听看有什么话从耶和华口中而出，他们想听听音乐而已，他们并不是想真正在那里敬拜上帝。那为什么他们不是呢？因为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他们口中多想爱情，心中却追随财力。那换句话说呢，他们的心并不在敬拜，他们的心并不在神那里，他们去聚会只是打个马虎眼，他们去聚会却心不在焉，他们去聚会去应付了事，聚会不过是一个形式，不过是一个仪式。很多时候我们讲说，真的讲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都有过错，很多的时候我们听了一个道两三天就忘记了。为什么忘记啊？所以我们从内心的深处没有真正很严肃的说，我想要听见神今天对我说什么话。那我们以前讲过一个事情，说话说出来每个人所领受的却是不一样的，整个的聚会听见同样神的话语，但是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应当有独自的领受，因为神向我们每个人说话，我们该听的我们有没有听到，或者我们听完就已经忘记了。这跟我们内心里面的渴慕，内心里面的追求，内心里面对神的爱慕是有关系的。那第四个事情我就要讲到说，真正的敬拜是一个人对永恒上帝的一个全然的爱慕的那个回应。我们刚看了诗篇27篇，诗篇42篇，大家记得诗人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你看见他心里面的那个渴慕。诗篇84篇，如果你还记得诗篇84篇里面讲到说，那个一心想要去殿里面过节却去不成无法成亲的那个人祷告说，他说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他说我想到那个在祭坛上面坐窝的麻雀，我想到那个在殿里面抱坐着找着抱雏之窝的那个燕子，我心里面就羡慕他。他说我的心向往锡安大道，他说我宁愿在殿里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那别墅大概包括 Marriott 跟 Hyatt， 这些最好的 hotel， 你最想去的地方。诗人讲说，比那些最好、最人最想去的地方 ，I would rather， 我宁愿在店里面住一日，胜似在别墅最好的地方住千日。我宁在神的殿中看门，我宁愿做看门的人，我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面。你看见他心里面那个内心深处对神的向往，内心深处对神的渴慕吗？我列出来诗篇第63篇，诗篇第63篇也是一样，这几篇都是很好的，42、63、84。那这篇是大卫在旷野，在犹大旷野里面，他在旷野里面经历艰难，他在旷野里面孤身一人，他在旷野里面接受神的操练的时候，他讲他向神扬声说，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 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你记得我们以前讲到说，摩西讲说我要看见你的荣耀，大卫也是一样，他说我曾经在圣所里面瞻仰你的荣美，要看见你的能力，看见你的荣耀。那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你的同在，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手，你的名举手，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念你，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我的心必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看见他对神的渴慕吗？那不只是在聚会里面，那不只是在白天，他说我在夜间我要歌唱，我在 夜间我醒过来的时候，我睡不着的时候，我要思想你，我的心就满足了骨髓的肥油，我要以欢乐的嘴唇敬拜你，赞美你。这是大卫所说的话，所以你明白这些这几个经文，你就明白什么是敬拜。所以我们说敬拜乃是一个人他的全人，他的灵魂对于上帝的渴慕，对于上帝的热爱，对于神的热情。当人有这样的渴慕心的时候，当他靠近上帝的时候，他乃是在敬拜上帝。所以 John Piper 这样说， John Piper 说，我们以神为最大的满足，神就得着最大的荣耀。我去思想这句话，我们若以神为最大的满足，神就得着最大的荣耀。换句话说，我们如果以神为最大的满足，我们的满足不在其他的地方，神是我们的满足，我们的满足不在工作里面，满足不在生活里面其他事情里面，我们满足不在我们的配偶的身上，我们的满足乃是在神那里。换句话说，当一个人对神有那个全然的渴慕，神就得着最大的荣耀。那我们怎么渴慕神呢？我们渴慕神的时候其实有三个层面。我以前常常讲过那个小小的诗歌，Day by day， 我以前讲到的时候我也提过的 ，Day by day of you three things I pray， 有三件事情 ：to know you more clearly，to love you more dearly，and to follow you more nearly。你去找找网上找找那个小诗歌。所以这里面有三个层面的渴慕。这个小诗歌诗人讲到说 ，Day by day 这首诗歌讲到说，神啊，我有三件事情我渴慕你，我渴慕能够在理智上面，我渴慕更认识你 ，I know you more clearly， 在情感上面，我 I love you more dearly， 然后第三件事情在意志的层面上面。Follow you more nearly， 紧紧的来跟随你。所以这个渴慕在三个层面上，在人的三个内容里面，我们人三个内容里面，一个是我们的理智，一个是我们的情感，一个是我们的意志。所以我们在渴慕更认识他，所以我们渴慕更爱他，在情感上更爱他，然后我们渴慕在意志上面，我们更顺服他。所以我们讲到说敬拜乃是一个全人对神全然的降服。当人在神面前全然降服的时候，我们的良心被神所洁净，因此而苏醒，我们的意念被神的真理所滋养，于是我们渴慕神的话语，我们的想象被神的美丽所净化，我们爱那个更美的事情，我们的心门被神的向神的爱所敞开，让我们更多的爱神，然后我们的意念上面，我们的意志上面被神的引导，在神的引导里面我们顺服他。那么这个是一个人对神全然的敬拜，更多认识他，更多爱他，更多跟随他。所以以西结33章其实这段经文里面讲出我们敬拜的问题，我们敬拜的问题是心口不一， 我们的心没有在那里。我们敬拜的问题是我们知道却不去行。这个就好像雅各书第一章里面讲到说，那些听道而不行道人，就好像人照了镜子，看见自己脸脏了，却什么也没做，没有把它擦干净，然后就离开了。那再下一个事情，我们快讲到敬拜是带着行为的，敬拜是带着生命的改变的。神是我们敬拜的对象，他在宝座上面，我们敬拜他。淑贤上次讲到的时候讲了一件事情，他说人的问题就是神没有坐在我们的心中的那个位置之上。那其实真的是如此，我们很多人信了主，我们的老我仍然在那个位置上，大拉拉的坐在那里，或者我们心里面的偶像，我们所追求的那些不属于神的世界上面的事情仍然在那个地方。但是在真的敬拜里面，我们到神面前，我们就单单的渴慕他，单单的来爱他，单单的愿意来认识他，愿意来跟随他，不是为任何的好处，不是说只是神啊，求你祝福我这个，求你祝福我那个。当然我们也做这样子祷告，但是人到面神的面前，其实本来不应当有什么其他的目的，本来人到神面前就应当把我们的眼目单单的来注视他，单单的因为他的荣耀，因为他的美丽，因为他是真理，我们来惊叹这一切我们所看见在神身上所看见的一切的美善。然后我们发现，如果我们这样子去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一切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我们一切的痛苦就不再是痛苦，我们一切的忧虑就不再是忧虑，我们一切的恐惧就不再是恐惧。他已经为我们解决了我们所有的问题。当我们转眼仰望耶稣，这世界上面的一切都要朦胧成为虚空。那这是真正的敬拜，当我们转眼仰望耶稣。就刚提到，当我们 看诗篇第六十三篇里面也讲到说，敬拜不只是在主而已，敬拜乃是因为我们随时随刻，当我们想到主是怎么样爱我们，当我们想到神有何等样的荣耀，他怎么样供应我们生活里面一切的需要，我们每一天早上起来我们就可以赞美他，我们时时刻刻可以赞美他，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以前我们可以思想在这一天里面我所领受的恩典，于是我在神的面前我可以再赞美他。这个赞美乃是在生活里面，乃是在工作里面，乃是在家事里面。我们以前常常讲到说 God is a God of pots and pans， 神是锅碗瓢盆的神，在煮饭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之间神仍然在那里。我岳母很辛苦在我们家里面做很多的好菜给我们吃，但是在那样子的服侍里面神在哪里，在我们所有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上面，愿神可以得着他当得的荣耀。 David Jeremiah，我们知道很出名的传道人，美国传道人，写了一本书叫做 My Heart's Desire， 中文翻译叫做我心渴望。他引用了一个人的话，他说 Worship is a verb， Worship is a verb， 敬拜乃是一个动词。换句话说，敬拜应当是要有行动的，它不只是 meditation， 它不只是在默想，它不只是在诗歌上面我们用我们的声音来敬拜他，我们来赞叹，我们来庆祝，不只是如此而已。当然在这里面一切都好的，我常讲到说这个拿单叶，当耶稣看见他拿单叶的时候，主说你是个真的以色列人，你心里面是没有诡诈的。拿单叶讲了一句话说，你从哪里看到我呢？当主说你心里面没有诡诈的时候，他其实在讲一个事情，说你是用心灵跟诚实敬拜我的，我知道。拿单叶说 How do you know me？ 你从哪里知道我呢？然后主讲了一句话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为什么讲这个话？因为犹太人常常在无花果树下面有一些阴凉的地方，坐在那边读经，坐在那边祷告，坐在那边默想， 然后主耶稣讲说，你在无花果树之下，我就已经看见你，我就已经遇见你了。换句话说，那个用心灵跟诚实去敬拜去寻求上帝的人，我们每一次在神面前寻求，我们每一次在神面前敬拜，神都看见。而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其实是应当有果子的。所以我最后给大家引用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经文，就短短的一个经文。大家记得约翰福音十五章讲到说，主说我是葡萄树。所以第五节的地方讲到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这人就多结果子。所以朱雷上次提到，一个基督徒信了主遇见上帝以后，他的生命是会改变的，他会有果子的。什么样的果子？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谈什么样的果子。这里面的果子，当然我们讲到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里面讲到说嘴唇的果子，如果看圣经里面提到 讲到嘴唇的果子，那些信主之人嘴唇的赞美是果子，行善和捐书的事情，奉献在神的面前，那些是神的 是果子，带领人信主传福音，这些也是果子。那么一个信主的人，他敬拜当中是有行为出来的。那么最后要提到的事情，就是敬拜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要记得一个事情，讲到说撒旦在人敬拜神的时候，在敬拜神的那个气氛里面，有人说他是无法继续销售他的假货，销售他的谎言。当你我们常常讲，我们说人需要向自己传福音的。我上次好像提到这个事情，人需要向自己传福音，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心里面会有一些 negative thoughts， 我们有心里面有惧怕，我们心里面有恐惧，我们心里面有担忧，我们心里面有焦虑。当我们遇见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向我们自己的心说话的。我们需要告诉我们自己，我们有神，神仍然掌权。我们要扬声来赞美他，在赞美的气氛里面，撒旦是没有办法销售那些负面的情绪，没有办法销售他的那些谎言的。当我们抵挡撒旦，圣经上告诉我们，雅各说他就必定要逃跑。所以敬拜其实是我们抵挡撒旦对我们攻击的方式。所以你记得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面，在困难的光景里面，在监狱里面被锁在监狱里面，保罗希拉赞美上帝的时候，众囚犯都侧耳听。然后大家记得发生什么事情？发生一个地震。我们常常说那个什么是那个地震？那个地震的意思就是说，神说我听见你的赞美，我说阿们。上帝听见人在他面前赞美，就地震了。你如果去看那个《使徒行传》第四章，同样的事情，彼得跟约翰有类似这样的经历。他们一同赞美神的时候，他们被官府释放，他们一同赞美神的时候，地就震动。所以你看见神对人的赞美是很多时候是有回应的。那最后今天时间讲的比较久一点，我想把这个事情都讲完。最后讲一个故事，是 David Jeremiah 讲的一个故事，这个也许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说有一个女子住在伦敦的一个廉价的公寓的顶楼，有一天出现了火警。那在 命在旦夕之间的时候，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云梯在他的面前，有一个救火员出现在他的面前。那么这个救火员就把他 抱着，然后脱离了险境，到了安全的地方。那这个女子心里面生出感恩，于是在这个就这个接下来的几天里面，就打电话到 fire department， 打电话到这个消防局哈，就要找这个拯救他的人。那在找着了他的恩人以后呢，这两个年轻人谈得非常愉快，于是就擦出了爱情的火花，于是就结了婚。于是这个女子，她的这个救她性命的人，就成了她爱慕的对象，成为她一生同行的 伴侣。那 David Jeremiah 在讲这故事的时候，他讲到一个事情，他说人在敬拜上面的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人虽然感谢上帝的拯救，不但感谢上帝的拯救，下一次再着火的时候还是会再找上帝的。我们遇见什么问题我们就去找上帝，我们遇见什么问题我们就再一次向神的呼求，就向神呼求。然而我们有一个问题，是我们没有发展出对神的那个渴慕，我们没有在那个渴慕里面想要在与神在关系上面就有一个更深的经历在里面。那如果我们要再往上加一点，那么就可以讲到说，我们头脑知道，但是我们的爱情，对主的爱情仍然不够多，我们在对神意志上面的顺服也是不够的。那么这些是我们在敬拜里面我们需要学习，我们需要成长。所以我想在最后的时候我们思想一下，说我们需要思想一下，讲到说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敬拜的生活我们满意吗？那么其实真正讲起来，对我们自己敬拜生活满意不满意并不是太重要。我们上次讲到说神是 the audience of one， 神是那位最重要的那个观众。那我们需要思想一下，说神满意我们敬拜的生活吗？我们在敬拜里面我们缺少一些什么东西吗？我们是不是缺少赞叹？我们是不是缺少渴慕的心？或者我们太过于忙碌，或者我们心里面仍然有偶像，以至于我们失去了我们神所赐给我们那个惊叹之心。当我们在 COVID 在家里面跟弟兄姐妹一同敬拜的时候，那我是专心的吗？我们带着我们的心灵跟诚实在神面前敬拜吗？我的理智，我的情感，我的意志都在神面前降服吗？我折服在神的荣耀里面吗？我有没有听却没有去行？我有果子吗？敬拜对我来讲是一个动词吗？我有没有我有行动吗？然后最后我们真的需要思想的是，我们是不是已经把我们自己当作活祭？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我们到底当如何去回应这样子的爱？保罗说，我们当把我们的身体献上作为活祭。神并不是说你献上十分之一的金钱就足够，神并不是说我们献上我们十分之一的时间或者十分之一的生命就是足够的。神乃是说，我已经为你舍命，你乃是属我的，你应当全然献上，分别为圣，作为活祭。那么这个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愿不愿意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用上帝的态度来敬拜那位爱我们又为我们舍命的耶稣？我们的分享到这里，我们一同低头做祷告。现在主，我们正式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想到你创造这宇宙的位，我们想到说主，你何等样的爱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的爱在十字架上面就向我们显明出来。我们也谢谢主，你的复活就赐给我们极大的盼望，赐给我们一个永生的盼望。你知道说这个世界上面一切我们所经历的不过是暂时的，所以经历的一切的痛苦也不过是暂时的。真是提醒我们，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万主之主，你是万王之王。真是提醒我们，在这个复活节即将来到的时刻，再一次提醒我们 who you are and what you have done in our lives。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的宝血为我流；何等的恩典，你竟然赐我们尊贵荣耀为冠冕。你的名配得我们的颂赞。但愿主，我们的一生时时刻刻都想到主你自己的恩惠，想到主你是什么样的、怎么样伟大的主。 但愿我们一生都来敬拜，让我们一生都来称赞你的名，愿主你自己的名在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面得享那个当得的荣耀。我们再次谢谢主今天赐给我们时间，但愿我们常常想到你对我们所说的话，也帮助我们站立的稳。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祷告就是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我想这个诗歌哈，我们原来想唱的是能不能我们再唱一次何等恩典，好不好？我们再把那何等恩典那首诗歌我们再重新来唱一次。我们仔细的来思想这首诗歌里面的话。
心相伏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一感恩的心，领受生等恩典，你
感谢安波弟兄给我们带来这样的美好的见证啊，真是希望我们真是用心灵诚实来敬拜赞美主啊。那希望我们赞美并不是说，哎，我要做到神给我的要求。如果你天天都是按照别人的要求来生活的话，你这一生痛苦，活在别人的期盼当中，哪怕是就是说你活在天天是活在神的要求当中的时候，不够，不够，啊，那你要活在什么？你要活在从内心发出的赞美，从内心发出的敬拜，从内心愿意来追求神，愿意活在神的。并不是说神给我画了这个条条框框，哎呀，我的你看必须要遵守，老是想犯规一下，但是必须要遵守，哎呀，活着真痛苦啊，哎，这个就坏了，这个反而成了做基督徒的一个枷锁啊。做了基督徒以后，你看，哎，不能醉酒，一滴酒不能碰啊，这个，不能。